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麦。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凸显，养老问题成为令人焦虑的大问题，连很多享受孤独的年轻人也开始早早思考将来如何养老。不过，人们普遍担忧的问题还不是怎么养老、去哪里养老，而是害怕当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该怎么办。对这个既现实又棘手的问题，信主的人会说，我有神帮助，不怕。不信主的人会说，到时再说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大不了自己提前了结，不用受那个罪。唐曼，我想，如果今天我还不认识神，我也跟大部分不信的人一样，一边忧虑未来，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去想，用自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自我安慰。但是今天，有那么多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要做，我确实很少在浪费时间为明天忧虑。再说了，常常看到、听到那么多信靠神的长辈和属灵前辈，他们一生靠主，没有任何缺乏，走的时候也很安详，少受痛苦，实在让我很受鼓励。还有一位当代著名神学家、灵修作家，给了我更加不一般的启发。他叫卢云，从小六岁就将自己奉献给神，一生跟随主，写了40多部著作，任职过数间著名大学的教授。在他53岁的时候，居然从哈佛大学辞教，去到一间服务智障人士的机构，专门去服侍脑瘫智障患者，直到64岁走到他在这个世界的终点。就生命的年数来说，他确实不怎么长寿，但没有所谓生命长度的他，却真正活出了格外有意义的生命宽度。他对灵魂生命的领悟，对自己和他人内心的洞见，对生命问题的思考，都透过他真诚没有虚饰的文字，留给这苦难混乱的世界非常宝贵的心灵遗产。对他而言，去黎明之家的俯视，不是屈尊俯就卑微的人，而是彻底的回家，是回到天父家的必经之路。在他根据主耶稣浪子的比喻以及伦勃朗的名画《浪子回头》写成的《浪子回头》一书中，他把自己比作是流浪在神家外的小儿子，也是虽身在神家却仍会愤愤不平的大儿子。但最终他被呼召是要做一个父亲，像天父那样迎接子女回家，不质问他们任何问题，不求任何回报。尽管在这个过程里，卢云也会有许多内心的挣扎，也尝到精神、情感与灵力的痛苦，但他真正回应了上帝爱的呼召，身体力行遵行了他所领受的上帝的旨意。一个始终活在神心意里的人，又怎会担心惧怕养老问题甚至死亡问题呢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，也一起来领受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向我们发放的旨意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7章4到7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7章8到10节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7章4到7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会感慨地说了，神不看重形式，他看的是人心，这真是出人意料。没错，以色列民他们就失去了爱神和跟神建立良好关系的热诚了。撒迦利亚就告诉他们，尽管他们进食，却非真正敬拜神，也没有真正的回忆。他们被掳以后的进食啊，并没有想到神，也没有追想当初导致被掳的原因。那么今天你去教会祷告，跟其他信徒相交，是只是出于习惯呢，还是是出于真心呢？神说没有诚意去认识他，去爱他，那么这种敬拜的态度啊，会使人败亡的。那么今天讲到救恩呢，我们常在教会中听到很多人，他们总是说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吧。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会说了，就是把你的生命啊降服于主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真的以为神他要你的生命吗？神说人的义甚至所谓的好行为啊，在神眼中不过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，神才不要你的脏衣服。我担心我们已经太习惯说一些术语，这反而会扼杀了福音它真正的意义。还有一个字已经被滥用了，圣经中的爱它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字，但是呢常被人滥用，那么就失去了它原来那丰富、那重要、那强而有力、那活泼的属灵的意义了。爱这个字它的地位啊已经被贬低了。我要说的重点就是，今天有很多教会的传统，他们是枯燥的，是毫无朝气的，是平淡的，是没有特色的。这些传统啊，就少了温暖还有感情，信徒和基督之间就缺少了有意义、能够结果子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了。你需要和主耶稣基督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，除非你的生命和耶稣基督有了亲密的关系，否则你的宗教仪式和你所做的一切啊，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如果你对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不在乎啊，如果你没有动力想认识基督和神的话语，那么作为教会的会友，你就像一个在谈恋爱的年轻人，爱上了一栋有家具的公寓啊，娶了电磁炉、电冰箱、吸尘器、垃圾桶，还有湿拖把，结婚就仅此而已了。有人就问一个单身的姐妹，为什么她一直不结婚呢？那么这位姐妹啊，她就回答说了，她说，我已经有一个冒烟的炉子，有一只在家里边到处狂叫的狗，有一只喜欢乱叫的鹦鹉，还有一只懒惰的猫啊，整天游来游手，好闲的走来走去，在半夜啊还要跑出去玩，我何必还有一个丈夫呢？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跟神以及基督的关系啊，其实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再抱着好玩的心态去教会了，还是开始去爱基督，去为主而活吧。我想和你分享两封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。第一封信是这么来说的，信中说，大约6个月之前，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，听到你的福音广播节目。我是一个重生得救才2年的基督徒，那么对于一个已经55岁的老奶奶来说，要承认这件事啊，可是真不容易。 我丈夫他是一个退休的军医，他是一个牙医，有心脏病。我们在26年之内啊，就搬了33次家。我们抱着好玩的心态去教会，我也在教会妇女主日学来去教课。我的丈夫他是一个执事，我不能替他说话，但是我只有头脑的知识，心里懂得并不多。我们去那个教会啊，有14次之多了。教会的年轻牧师他是一个新派的，他认为不必相信童女怀孕生子，在他看来超自然的冥想和基督教啊并没有冲突。我们在那个教会忍受了1年就离开了。我实在怀念以前那种像家庭一般的教会的生活。好，另外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，信中说，我是一个不到30岁的妻子和母亲，在3岁半的时候我就信主了。我常想写信给你啊，但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好几年前，有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姐妹常常跟我提起你的节目。这个姐妹不喜欢整理家务，她的婚姻很不好，还有5个不听话的小孩，但是啊，她从早到晚她都在听福音广播节目。我以为她那么狂热是和你的节目有关，所以刚开始啊，我很抗拒，根本不想听福音广播。可是过去3年在周间呢，我开始收听你的节目了。有时候在主日去教会之前呢，我也会听。我很喜欢查经，从你的教导中啊，我就获益良多。我很希望能够在我家附近找到像你这样的牧师。生命很短暂，感谢主，你所讲的都是从神而来最重要的信息。我很后悔啊，没有早些听那位姐妹她的建议。愿神祝福你的服事。你真是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。好，他所说的那位姐妹啊，收听我们所有的福音广播节目，她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那位姐妹的家庭及她的人生啊，却羞辱了主耶稣基督。你看，仪式对这种人是没有好处的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你和神之间有了亲密的关系，如果你爱主耶稣基督，那么仪式对你来说呢，就不是问题了。那么这让我就想到了一个小女孩和3只熊的故事。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妈妈正在陪客人吃晚餐，她就叫小女孩啊自己上楼去睡觉。妈妈就吩咐这个小女孩要做几件事，就是要换睡衣，要跪下来去祷告。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妈妈就问这个小女孩说了，昨天晚上还好吗？小女孩就说了，啊，还好。妈妈又问，你昨天晚上有祷告吗？小女孩就回答说了，有一点祷告。妈妈就问，有一点祷告是什么意思啊？小女孩就说了，她说，当我像平常一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正好有一个念头跑出来，我想也许神不喜欢听我每天都做同样的祷告，于是我就爬到床上讲3只小熊的故事给神去听。我想那天晚上啊，神一定是很享受，因为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已经察觉到，如果心不在其中，那么仪式啊就都是错的了。我相信神他听了3只熊的故事，我希望教会的主日呢也能够这样的有趣儿，可以吸引神的注意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有问题的教会呢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有问题的基督徒呢？那是因为很多所谓的信徒，他们只是遵守了表面的仪式，但他们的心却根本不在神的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身在教会中啊，主日崇拜一开始啊是先唱诗歌，崇拜结束的时候是做祝祷啊，中间呢是有一些例行公事，但是我们只是去了教会而已的。那么请问，我们真的有感觉吗？我们真的有被基督所吸引吗？我们认识基督吗？我们爱基督吗？如果你只想遵守仪式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如果你和主的关系很好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那么对今天的信徒来说，仪式的重要性啊，仍然是一个问题。我应该遵守这个仪式吗？或者说我应该做这个或者是做那个吗？我相信有些典礼啊，有些仪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认为教会有两个圣礼是最最重要的，其中一个圣礼就是洗礼，那么另外一个呀，它就是领受圣餐。那么重要之处是在于这个洗礼，它是圣徒的洗礼，重点呢不在洗礼的方式，而是在受洗人他的心态，那就是他有重生得救吗？虽然我成长的教会啊用的是点水礼，但是我个人喜欢浸礼。我受过点水礼，也受过浸礼。我的妻子她是在浸信会来去受洗的，她受的是浸礼，她认为啊这是很重要的事儿。我就喜欢和她开玩笑，我就说如果我们到了天上才发现浸礼不是正确的洗礼方式，那才尴尬呢。那么至少啊我还受过点水礼，而你却没有。当然我是在和她去开玩笑。我会这么来说，那是因为圣礼虽然很重要，但是除非一个人的心是对的，否则圣礼对他来说呢并没有什么好处。除非你转向耶稣基督，你和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，你的罪被赦免了，否则洗礼啊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。我也担心对很多人来说圣餐的仪式啊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他们不守圣餐倒还好，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那么圣餐呢绝对是很重要。正如一位学者他所说的，他说得很好，他说在遵守圣礼的过程中啊，神恩典的眼睛和我们信心的眼睛就交汇在一块儿。以色列人被掳之前，神就审判了耶路撒冷，虽然他们遵守了很多的仪式，但是百姓的心却远离了神了。在撒迦利亚书的7:7，神就对他们来说了，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，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，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那么神的意思就是，你们在被掳之前一直遵守仪式，所以啊，我要让你们被掳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这和仪式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们的心是错的，因为内心的态度啊，才是最最重要的。那么在第7章的最后的一段，神就详细的指出了百姓做了哪些事儿。那么这些错误的行为就是他们呢来去远离神了。那么神要解决十诫中人际关系的那一部分。第7章的前几节，那么是讲人和神的关系。当人的心没有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那么仪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不好的。如果心是错的，那么仪式啊也就是错的了。神定下这些诫命是为了要规范他们的生活，神会明确地指出他们做错的事，我们也没有按照应该做的方式来去对付罪的。如果你像我那么样的认识我，你就不会想继续听我要说的话了。可是如果我像你那么样的认识你，我也不想多啰嗦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有一位带领查经班的姐妹啊，每次我说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，她总要纠正我。她说，麦基牧师，我们得救之后啊，已经不是罪人了。我说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我还是一个罪人。她说，如果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那么你就不再是罪人了。我说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是一个被神所赦免了的罪人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一个罪人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是罪人。约翰1:3-2，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再看到我的时候，我才不是罪人，但是在那天来到之前，我依旧还是一个罪人。你我都是一个罪人的，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看到这个信念正回到原位是很好的。我保存一张简报，那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医生他所写的一篇文章。他说他过去啊是支持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。弗洛伊德就教导说，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这么差劲的人呢，那是因为你的妈妈没有给你适当的爱，你没有得到该得到的爱。或者说可能因为你啊不是喝母乳来长大的婴孩啊，你才会变成性关系混乱的人。 那么这简直是胡扯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医生他立场就改变了。他说，罪恶感和犯罪的事实已经被掩盖，成为情绪上的疾病或者是环境的因素，让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来去负责任。但是罪是不能够如此归类的，例如疾病、违法、行为异常、不道德、非伦理的行为，还有行恶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你我都是罪人的。过去啊，我一直这么来说。我在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，也不相信行为主义。真的，只有神最认识人类，最了解我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。耶利米书17:9，经文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你看，只有神能够来识透，唯独神知道人心在想什么。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话，就不能够忍受自己了。只有神能够来忍受我们的，只有神他会忍受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只要认识圣经，安息在神的话语当中，那该多好呢。神要对付我们，用这些诫命啊来去规范我们的生活，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些事情了。我不是要踩到你的痛处，只是啊要告诉你圣经他的看法。举个例子来说明，如果所有教会的执事只读教牧书信，也就是读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，那么他们呢就能够明白神对牧会同工的要求了。如果他们愿意遵守这些要求，我看有一半的教会同工啊会在下一个逐日之前就自动辞职的，那么教会啊就会来复兴了。我在教导这些书信的时候啊，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比较少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听圣经的说法。如果传道人真的遵守圣经的原则，我相信呢，会有一些人啊不再讲道，不再做传道人了。啊，难怪教会啊会有那么多的问题，因为教会到处啊都有很多属灵的婴儿，他们就吸吮着大拇指啊，大声哭闹，直到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啊，给他们玩具玩，他们才会停止。他们去上一些啊非常简单的课程，以为自己啊在几个礼拜以后就会长大成熟。但是这些简单的课程啊根本就不能够全天候的来去吸引这些小婴儿，他们还是不认识圣经的。啊，我再举一个例子来清楚说明这一点。虽然我用5年的时间教导整本圣经，我还是觉得自己啊还是像一个小婴儿，对圣经很多地方我还是有很多不懂的。即使慢慢的讲，还是会漏掉很多的。虽然我认为《启示录》是圣经里边最机械化、最简单的一卷书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不太敢教《启示录》。在准备的时候啊，我更是心生敬畏，还有颤惊。但是有一些牧师和老师刚信主不久，他们就敢教《启示录》了。《启示录》之前有65卷书，但是预言书啊，总是最受人欢迎的啊，最吸引人的书卷的。有位学者他说，这是贩卖预言的疯狂言论。神要给我们最好的，可是呢，很多人他们只要次好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全心的放在圣经的那个光照之下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撒迦利亚书7:8-10，经文说：“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。”要按治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好，撒迦利亚不只是提供意见，他还对百姓说了，这是神所说的，是神给你们的答案。如果心是错的，那么仪式啊就错了。你看，神要将焦点呢、聚集在百姓的身上。那么为了让百姓明白禁食的真意， 那么神就借着先知的口啊，就传达了以下的几个命令了。第一，就是诚实公平的裁判；第二，就是彼此施予慈爱还有怜悯；第三，不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还有贫穷人；那么第四，心中不存谋害人的计划。那么这几项命令啊，就体现出了耶和华他所喜悦的禁食的精神。神就晓谕人们呢，重要的就是要去爱邻舍，使自己的行事为人与蒙神所爱的身份能够来去相称，而不是表面上的宗教的仪式。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他所说的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8到10节他也说，他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每个人只要是人都需要悔改，即便是基督徒也常常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按照卢云牧师的说法，悔改一词的原初含义是重新回到最基本的价值设定，也就是说，人就是人，上帝就是上帝，若是没有上帝，人不能被称之为人。那么我们悔改其实就是回到上帝给人的出厂设置，也唯有这样才能彻底的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不是不懂。